个对接。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位这个报告人，是北京理工大学的辛宝明教授，他的报告是瞬间水暖生物修复技术，好，大家欢迎。
资源化生存的一些情况，感觉这个题目呢好像有点不切合实，就是跟这个咱们这个主题啊不太一致啊，污染土壤和危险部分其实他们是有关联性的。两句话，一个危险部分的不当处置是污染土壤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污染土壤比较严重的地区啊，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河南啊，像这个贵州啊，像这个湖南啊，像这个云南的，像这种采矿、选矿和冶矿废渣，造成的矿区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然后在这个城区里头的化工和电镀废渣的历史遗留，又是这个城区里头的有机、有毒的和重金属污染产地的一些直接起因，所以它们是有关联性的。第二句话叫污染土壤修复，危险物质处置是并举。在我看来呢，污染土壤修复啊，实际上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早期的时候呢，你没有处理危险部分呢，变成污染土壤了，所以说污染修复实际上是还旧债。那么危险部分处理呢，是把当前的环境污染给处理掉，反而产生新的一些污染土壤，最后是还新债。因此这个修复和处理啊要并举，不能说早期的污染修复完成了，然后新的污染土壤又产生了，你这个一旦这个污染以后呢，再修复就很困难了，实际上。所以一个是还，一个是还旧债的关系。那么我这儿呢，主要讲的就是危险固废了。危险固废的特性呢，它这个国家有个名录啊，就是这个各个类型的污染，它们主要有这个腐蚀性啊、急性啊，还有这个进出毒性啊、反应性等等。所以国家有个专2008年一个危险固废的一个名录。那么这个危险固废呢，列入之后呢，他们的这个运输、他们的收集、他们的处置，都必须对国家完全监控的。就他们的要开启这个多联单，就是他说一旦出生了，这个小孩就必须打标签了。从他这个以后的处置，国家是要监控的，就算他的危害是比较毒的。那么危险物质当然这个类型很多类型，什么医疗垃圾啊，什么医药品啊，很多类。对我们环境做最关心的就是重金属，还有这个剧毒的一些有机污染物质，这是我们对环境污染造成这个最多的。那么可见危险物质呢？它经过这个土壤的这个侵蚀，这个水侵蚀会造成地下水啊、地表水啊，这个污染，是包括这个土壤的污染，所以造成土壤污染需要修复。啊，这个危险物质的监管，从我这个多年的这个计划来看呢，觉得是确实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这个进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有毒有害物质，最终都以固体废物的形式出现，比如说废水处理，我们在叫的很热的污泥。其实呢，污泥里边的重金属，还有一些有毒的这个破坏污染物质，最后都跑到他那儿去了。现在这个叫的很多这个垃圾焚烧，垃圾包围城市，这是很大的问题。最后就要焚烧，焚烧以后呢，重金属是每次是不能消灭的，跑到废物里边去了。所以他们两个其实都叫危险物质，最后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这些危险物质呢，最后就因为更又处理不当的话，又跑到环境里边去了，造成很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公害事件。所以说呢，危险部分呢，其实原因是会，就即使污染物的源，最后又变成这个造成污染的下一步污染的一个这么一个会这么一个源。所以说呢，它的监管和处置啊，对我代表来看呢，对这个环境污染的管理、预防、控制啊，都是具有全局性的和重要的意义。就零离焦一定要处理好，否则的话前面处理都可能是无效的。但是这危险物质的处置方法就很多了，我这也不多介绍了。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固化的、这处理的很多方法。那最近的这危险物质处置啊，实际上就出现这么几个特点，就从高温高能耗的方法向低温低碳化发展，包括现在上面呢，很多人也是这个用这个可压缩的一些这个压缩机啊，来代替这个三效分离，那么就是一个节能的减排这么一个技术。然后从高污染 高风险性低污染低污安全这个发现发展，然后第三个就是需要注意的，从简便化外化先资源化发现发展，就这个东西能不能把它里边的东西提取出来，变危为保化害为利，这个事情行不行？那么由于三个背景吧，所以说我做的是环境微生物技术，就微生物的技术就得到一些关注。早期的我，所以我有一个理念，就希望这个咱们的硅肥硅肥处理啊，从焚烧、从固化、从填埋、从简练化、无害化转化到转化回收循环，进入资源化的这么一个途径。那么我的工作主要是我让他来这样来开展的。当然微生物那些特殊技术啊，就是微特殊特点呢，就是它微生物技术啊，就有一些比较好的特点，比如说它那个微生物长得很快，所以就经济高效。微生物这个长生长下工作，就环境友好，没有二次污染。微生物的种类也很多，处理各种各样的污染物质。微生物又很容易变异，所以它就会处理更多的一些有害污染物质，它的一些特点。危险硅肥的处理啊，微生物处理技术呢，我觉得在两个方面一定要去关注，一个是有机污染的对比技术。包括医药废物、农药废物、以防腐剂、废矿物油，你可以烧，当然是不是也可以堆肥，把它变成一些肥料，所谓的行不行？这个费用到通通后边我要介绍的。那第二个，重金属这个混沌金属部分的生物进行回收，废旧电池、电子垃圾、电镀废渣，还有焚烧废灰，还有表面处理这些危险部分啊，他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重金属离子，这重金属呢，有可能是有毒的。也肯定是有价值还挺高的，所以说呢，到底是填埋还是回收？所以我这个生物技术的回收，这我们这块也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就希望能把这些回收回来。这个我们实验室啊，这是我们实验室的这么一个口号啊，就是固肺嘛，咬定固肺不放松，生物技术显神通，基础研究上水平，技术也是根本，是我们十年来讲让这个思路往下走的。这个危险固肺呢，主要是比较多了，就是这个废旧电池、电子垃圾，这个冶炼废渣、焚烧废灰，这个采矿的这废渣，这个危险固肺里边呢，还有汞、还有镉、还有 CDCR、还有铅、还有砷，所以说呢，它属于这种呢污染比较严重的剧毒的金属离子。然后呢，同时危险固肺挖的还有很价格很高的金属，有价金属，金啊、银啊、铂呀、钯呀、钴啊、镍啊等等，所以叫做二次资源。因此，对于这个危险固肺中的金属离子的回收啊，实现资源化处理，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兼有，可能是未来一部分固肺发展的方向。对金属的这个，我们也做了有问题一些思考，就是这个，因为这个现在的对这个污染土壤也好，然后固肺中金属离子啊，没有说怎么这全都叫有价金属，甚至包括砷都叫有价金属。那么这里的回收啊，就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比较混乱。那么从我自己的实践出发吧，我觉得这种离子呢，可以进一步细分的。比如说一吨超过100万的叫稀土金属，有哪些的金银，还有一些稀土元素，比如说锆啊、钯呀、镓呀、铟啊，超过100万，就超过1000万、2000万这个都有的。第二个叫有价金属，就是价格在100万到1万以下的有价金属。比如说这个比较便宜的就是锌啊，然后呢镉呀，然后这个铅呐、再往上走就是铜啊，就是镍呀、钴啊，1万到100万的跨度大了。那么第三类就是剧毒金属，就是非常毒的，就咱们五毒俱全啊，就是这个铅呐、这个汞啊、铅呐、CR 和 CD 镉，这个砷，然后其他的就是说其他金属，比如说像这个铁呀，那么。铝啊，就是如果这么细分的话，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这个环境保护啊，对这个有毒这个金属的这个回收啊，这个分类。然后金属的回收吧，刚才有多老师也说了，就到底什么样的回收，什么样不值得回收，这是怎么样来看，还是要对这金属离子的种类和它的含量要进行一个测算。就这个金属的离子，如果这个价格很高，那么浓度低点也值得回收；如果金属离子比较低，那么需要就浓度很高，也这个才能回收，所以他们两个的这个成绩啊，应该是大有个值。就这个东西呢，它需要一个函数来计算。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回收方法，什么样的这个无害化填埋的方法或者固化的方法，这个我们要进行测算。那为什么这个硅肥固肺啊？它这个我一直强调是回收， 就资源化处理，它为什么，它有什么特点啊？值得我们回收。就这个废旧废弃铅笔啊，部分它其实非常少的，就是一个城市里边，就是一个很可能的那个电动车辆，可能就那么两三万吨，渗排更低。所以说呢，它这个链比较少嘛，给回收带来一个就带来一个好处。如果废纸的话，一天二十万吨，你往哪儿放呢？所以就没地方搁。然后因为废旧废弃铅笔啊，就危险部分的价值比有些很高的，因为它这个是固体的，里边东西其实很高的。现在说的是个。叫什么垃圾，就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指的就是固废，申报到二报和危险固废的。然后第三个，危险固废处理成本其实很低的，因为它固体它不会跑嘛，它就说用的盆子搁两面，并且有一定的追储存期，所以对我们的回收啊，这个也是有好处的。然后这危险固废呢，这个大家知道就交的这个处置费，这个有的是三千块钱一吨，有的1000块钱一吨，所以它就有这个钱呢，所以你可以保证这个运行。那么对于金属回收嘛，这个有大概会有活法有石法，有这个分工的石法。那活法呢，主要是针对这个高含量的这个金属呢，比如10%、20%回收是可以的，这活法。那么石法呢，这个需要5%，需要一定的浓度，石法才能进行。石法用的是硫酸、硝酸盐酸这个浸泡的方法，然后再通过电解呀、吸附啊、萃取啊进行分离。那么现在这很多的危险部分啊，浓度没那么高，并且是越来越低了。比如说这电镀废渣。早期的话有10%的，后来这个厂家自己就回收了，那就10%的它会给这个咱们这微废这个处理公司，所以浓度就很低，很多微废太低收了他的钱了，你怎么办？你是烧填埋，还是这里边？因为这边还是有价值的，虽然没那么高，可是也还比较高。因此呢，这个很多这个微废就是他们是自然回收的，但是这个技术合法不行，实法也不行，那怎么办？所以就是生物的释放，它这个比较便宜，也比较环保，行不行？咱们试试看。所以生物释放啊，它就算是这个叫合法释放以后的第三代这么一个叫回收新的这么回收的这么一个技术。啊，那么北理工啊，主要在这方做了很多工作了。我们叫这个生物叫滤水生物净瓶，就是通过微生物的作用，把这个固体里边的这种金属离子，这个融到水里边去。融出来之后呢，咱方法原理就这个有很多这个，就是有很多这个原理，现在是搞得也不是很清楚，有的还可以的，等于就这么一个过程。我这儿呢也不展开说了。那北京理工大学主要这个废旧电池啊、电子垃圾啊、冶炼废渣呀、焚烧废灰啊等等，都做了一系列的工作。我们是这个筛选菌株出发，然后呢就开始，然后呢到这个条件研究，到工艺研究，等于就都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这样的这就简单说一下啊，这就锌锰电池了。锌锰电池里边还有锌还有锰，这浓度还是很高，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锌锰的浓价格不是很高，但浓度很高，所以两个掺在一起就值得回收。所以锌锰电池啊，就是这就属于这么一类材料啊。这个做了一些，对不起，我怎么下不去了？啊，这是锌锰电池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这做一些基本，大学老师们需要做一些基本性的研究，这儿呢，这儿也不说了。就总之吧，从微生物的方法，可以在一些常温条件下，可以这个很快的把固体的重金属的这个净提出来，我们叫药生物净提，又叫生物凝聚，无论是锌啊、锰啊、铅啊、镉啊、铜啊都可以，但我们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不同的菌呢就可以做不同的事情。这个是对锂电的这么一个处理，锂电里边呢主要就是锂和钴，那钴啊就比较贵了，大概一吨能卖到40到80万。然后这个是一个照片，就是锂铝前后的比较，锂铝前的生物呢是很多了，锂铝后以后呢变成坑了，为什么呢？它这个金属全部出来了，这个做成一个高规格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就是电池的，锂电和锌电池和锂电的。然后这个是电镀镍渣，这个是电镀废渣了。电镀用镍也比较贵，大概现在一吨能卖到20万左右。那电镀里边的这个渣子镍还比较贵的，然后呢，它这个浓度也很高，大概达到6%到7%，所以厂家也希望能够回收，这儿也做了一系列的回收工作。大概呢，这个生物技术啊，可以把你回收90%以上。啊，这是一些生物的一些过程，生物的方法，生物的条件。这儿等于是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就说这个条件呢，这儿举个例子呢，就不同的离子体系啊，确实出来的差别很大的。 比如说这个电动电杆来讲，是流环流体系效果比较好，别的通通都不行。然后呢，这个流环浓度都还有影响。这个从一到四技术率就快超到90%了，所以我们说要选举，然后选它的工艺条件，然后选它的反应器等等，才能把这事做出来。这个就是提醒伟章，提醒伟章里面主要还有一个价格，那目前是1200000到1000万左右吧，这也是一个产量上不一，通通来处理它，也达到90%的这么一个技术率。那技术以后呢，再通过萃取啊，通过电解啊，再进行回收，那有第二个问题了。啊，这是我们做的这个，因为这个技术啊，确实国际上也没人做过，算是比较领先的。我们说这个实验室小事，啊，都要工程放大，啊，都要大这个比较大的反应器，就是这个放大过程中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然后这个呢，确实反应器的设计啊，和反应器的这个运行条件呢，对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所以这个，但第二个问题就是，弄出来之后啊，这技术怎么办？我们有个思路叫多元化处理，比如说系统电池。出来我们直接把它做成这个磁性材料了。那第二个呢，把一些别的金属离子，比如说镉、锌，做成这个硫化锌、硫化镉单位材料，这是光电材料或者叫光催化材料，这个也是价格就会有很大一个提高。那这个就是硫化锌纳米级，这是硫化镉，这都是微生物做出来的。那这是硫化镉的薄膜，这个是硫化锌的这个片状物质。那这是硫化亚铜的这个小的，就是这个纳米线嘛，然后这是硫化三氯化钼纳米棒，就这些钡啊铅啊都是从污染物出来之后呢，我再用生物就是把它做成一个纳米级的这种硫化物质，这是关键的这个关键转化材料，所以这个价格就比较高了啊。这是硫化锰，这是做的片段机，这是微生物做出来的，硫化锰，然后呢？这它的这个性能就是这些表征，就这个是用系统电池做出来的软性材料，它这个其实它的实性比较好的，这个一共大概卖到10000块钱左右，就是我把一个非电池通过生物的方法做成这个磁性材料，就这是集成式环保项目、节能减排项目，然后又是这个新材料项目，这个材料就是一个表征的这么一种啊，这样就不说了。还有两个最近吧，我在这个实验室里头已经做了10年的这个研究工作嘛，想把这技术转化一下。这个试验工作做的还是不错，这是国内一个就是处理电毒废渣的一个企业，它早期这个企业呢就想通过焚烧，然后简单化什么填埋，等于呢就收点钱了，收点这个处理费了。后来吧，他算了算，就这是他们的工艺啊，就是焚烧填埋的工艺。后来算了一下，如果能够回收的话，这里边有铜啊，有锌，有镉，有镍，这价值可以达到2亿，就从2000万到2亿，但这里边呢是粗算，有没有算这个有回收也需要花钱嘛。所以这个，所以说他就希望能够把这个电镀废渣里边就是回收回来。早先他运石吧，就是当硫酸泡，后来硫酸嘛，因为硫酸呢，反正有很多问题的，然后就委托我们运生物的方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这个做了很多工作，这个厂家还是比较满意的，就的的确确运生物的方法，运生物的方法是能够把这里边的技术能够通通能够融出来的。然后他这个时间。对化学差不多少，比他慢一天，但这个但就使用很多硫酸的运输了，使得硫酸吐出来，用的是硫磺，用的是硫磺作为这个底固的。后来我们还算了一下，如果运这个硫磺价格是1000块钱，如果是化学就需要用的酸的大概是什么？以前是先五千，可能700-800块钱的这个工艺硫酸的啊，而一共这个硫磺又产生这个三种硫酸。所以说我如果运硫酸运硫磺的话呢，你懂这硫磺就1000块钱可以干这个硫酸2000块钱的事儿。所以说从材料价格来讲，这个生物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运硫磺的话，那硫酸你需要运输啊，需要储存啊，那个危险性大多了，那硫磺就安全多了。然后这个工艺吧也是个绿色的。然后更主要的是，如果运这个生物的话呢，这个水是个循环使用的。但是如果化学进行的硫酸的话呢，这个硫酸就需要蒸馏回收，那能耗就大多了。所以说呢，这个技术目前来讲是感觉是可以的，完全得拿生物的方法来代替化学的硫酸进行方法。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反应过程，现在还在制作的过程中。所以这个技术啊，就是说能够持续性短，不但能够处理废旧这个电镀废渣，别的部分应该说也是可以处理的，但是我们需要做一些变化。第二个是回收金属。第三个，这是环境友好的，这是一块儿，还有第二块儿， 我们是做的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个就叫五险油，这个叫这叫五险不赔了，就是油桶啊。大家知道这个在这个在这个在在在在在这个采油厂的话呢，这个采油的情况会产生很多油桶，这油桶大概含量就10%到15%左右。那么早期这也是一个东北一个工厂啊，它也是就这个处理这个油桶。早期把这个运回来油桶之后呢，因为油的含量很高嘛，所以就可以把它做成这个蜂窝煤啊，去去卖的。后来这个油桶越来越多了，但这个油的含量就越低了，低10%是不是低5%了？那么在这个做地里刷不着了，那怎么办呢？就找到我，知道我是做微生物的。后来我想去生物堆肥，后来生物堆肥材时间太慢了，大概需要几个月也不行。后来发现个新技术，我们就刚刚开了新叫阴间燃气回收油，这是他们原来的工艺，就把它做成蜂窝煤了。然后后来呢，我们这个找到一些菌嘛，也是这高效菌株，又堆肥又做个这个不锈钢反应器，哎，那最终结果都非常漂亮。就说我这个基本上是我这个微生物一搁进去，大概归5天的时间，80%的油通通都出来了，因为油比水轻呢。